好，各位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；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好，请诸位放掌。各位同修，这个过了一个年呢，惰性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隔了12天，再讲大乘起信论啊。今天呢是起信论的第19课啊，也算是进入倒计时了。那么，好像少不了每一期都要提一下这个起信论太艰涩了啊，难以这个听闻灵解。最近有菩萨呢示现，还给我打气来了啊。魏先生家里一个男居士，他把这个起信论的回放呢都听了一遍啊，而且也都听得上心了。特别让我随喜的是，他呢把里边甚至有的口误啊，或者在表达上面比较模糊的、有挪移的，他都听出来。哎，还在微信上给我每一段打的这个注释，然后又回头请问这个法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啊？至少从理解上，哎呀，我说终于有一个从头到尾也算是听懂了啊，甚至还听得很相应。实际上，一部起信论呀，大家有这个法缘啊，并不是懂不懂的问题，就是缘分。你看，包括我自己来讲解的过程中，比如说我在备课。啊，要参照祖师大德的一些发挥，啊，那么只要你今天的因缘刚好因和缘对上，那么一定就会有一句或者是一段把你的善根和这个法缘给激荡出来，啊，那你马上就会相应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这个法上的成就就是这么无始劫来一念一念。一桩桩、一件件的因缘，硬生生的把它积功累德积起来，啊，这个缘深缘浅，抓住缘，还是让这个缘分这么白白流逝过去，那都也其中是各凭因缘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内容呢，讲到这个分别发趣道相，也就是在成佛之道上，那么它有一些步骤，也说到发心。发心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心用到什么层面、什么功德、什么境界。这里讲到了性、解、行、正三种发心，我们正在讲这个性发心。啊，性成就发心，就是要用10000劫的时间来专门修行性心。啊，那么随顺诸佛的教诲，不管是你心里去观念这个真如自性。就是我们本有的法性，或者说由大悲心发起来悯念众生之苦，或者是为了护正法久住等等诸如此类的吧。经过10000劫的时间，才能发到十住初心，哎，善根成熟了，入到正定聚了，啊，也就是终于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。那么这里还要有一些具体的遭遇，比如说有的人他还有可能在途中，啊，堕到一些。小乘的见解，啊，大乘发不起来，啊，诸如此类的，整个这些呢，都是看各自的因缘，啊，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信心的圆满，实际上也是要凭因缘才能具足的，一切法皆是因缘法，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讲起，就是说，复次性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？信心修圆满成就了，那么再把这个心往上用，怎么来行方便呢？略说有三种。啊，云何为三？一者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，啊；二者身心，乐极一切诸善行故；三者大悲心，欲保一切众生苦故。我们讲到 这个信心成就的发心里边啊，那么具体就是说这个心发成怎么样的一个样态相貌呢？啊，由这三种三心来统收了。那我们也想起了净土经典里面也讲到了啊，说往生者也是要身心至诚心回向发愿心。那这里讲的是执心身心大悲心啊。首先我们来看执心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，一直你的心要念这个真如法性。而不在世间的这个万象僧罗这种委曲向上去计较，啊，你看打个比方，为什么我们常讲到道人？道人说他有道心，他是个道人，但是这个道人呢，有时候让我们极受不了，特别是世间情见浓的人，一般接受不了。有可能你觉得哎呀，很相应，想去清净，哎，那么清净过一段时间呢，就伤痕累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情见，不用人情世故跟你打交道。他执心是道场，就是说的这个执心。心像弦一样，它是直的，不偏不倚，没有中间的花花肠子委曲项。啊，当然这个在操作上来讲啊，大家不要误会，说把心拉直了就是傻乎乎的，好像就是我们说的执心止口有误会。这个执心是指的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这个任用的这个执心是道场。也就是你在上面与真如中道心相应，跟这个法理相应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一直在讲真如法性，那你就知道说真如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根本。啊，怎么讲呢？打个比喻吧，外面有海啊，就是不管每天潮涨潮落，你的心都是照在这个海的这个根本法上，这个海是不涨不落、不动的，啊。大家一直比喻，也可以把这个心现前投放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心境中，啊，自心和的外心，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生不灭是一直在进行的。只要你的心跟这个不生不灭法相应，就能罩得住、持得住这个海的这个心境上来，那么它的潮起潮落是不会影响，啊，这就叫做。执心，你看后面还有说身心要乐极一切诸善，修一切善法，啊，大悲心要想这个救度一切众生之苦，但是如果没有真如法性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行法这个本啊，那么如果比如说你去修善法，你心里没有正念真如法性，你修的善法也不圆满，种种的善行都是有漏的。所以说，妄是菩提心，修诸善法是名魔业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如果你不念真如法性，而去给众生去啊这个拔苦，不但这个苦没有拔，只能起什么呢？爱见之心了。爱见就是情见，那世俗的多了。妈妈最疼儿子，对吧？六亲眷属比别人要亲，有什么事情，那心里首先会。哎，心得给操起来了，或者说有好多牵挂，实际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但得本，真如法性的这个本没有心上相应，所以这个枝末全部都成了世俗法、轮回法，而不是什么呢？我们这里讲到的性成就法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家要知道，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。就为什么叫执持名号，也是这样，因为你怎么说了，你正念真如就会远离一切的差别念。大家想想，远离差别念的时候，还有恶断不了吗？还有善修不了吗？啊，众善奉行，无善不修吗？你去拔众生苦，那么在平等普济的所有的这个众生中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自然而然就是嗔性去拔苦。啊，嗔性去拔苦的，就是为什么？你比如说这个拔一切众生苦，他就是观所有的众生跟他自己当体的这个真如法性一体同观的，所以能拔就是能够拔济群苦，群苦就是同步的，啊，得这个菩提，这就叫利他。你去修善，嗔性的去修这个善法，虽然修善法就修一切善。离一切相，这就叫正念真如的法境中去修善，那么就没有执着，这就叫自利。所以， 正念真如法来修善和度众生拔苦法，就叫自利利他，这个才叫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无什么心可发，然后又是发的菩提心，实无众生可度，然后又度一切众生，离一切相修一切善，实际上就是讲的一套行门，一套行门。但是这里要出现了疑问，为什么？你看，问曰：上说法界一相，佛体无二，何故不唯念真如，复假求学诸善之行？这个问题是什么？说既然你说真如一体，法界一体，那么你只去正念真如就行了，你发这个心就去观这个真如法性，去统一整个僧罗万法。那么为什么除了执心之外，还要有身心和大悲心呢？因为前面不是不断的在讲众生和佛是同体的嘛，唯一真如嘛，没有一法可以离开真如，当下皆是真如法性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要正念真如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有身心和大悲心呢？貌似这个有点这个什么呀，多情了，本来已经得根本，为什么还要再起这个情见呢？这个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他只知道真如理是如如不动，是一体同观的，但是他不知道众生的烦恼是有差别的。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断的叫尘沙惑？他不知道众生的烦恼是有差别，那么菩萨要了知所有众生的烦恼无尽，所以才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就是指的身心和大悲心的内容，是这个层面来讲。你看这里说为什么不光念真如就合影，还要学这个诸善呀、拔苦呀？答曰：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，而有旷慧之垢，若人虽念宝性，不以方便种种魔智，终无得净。如是众生真如之法，体性空净，而有无量烦恼染垢。若人虽念真如，不以方便种种熏修，亦无得净。这里就提出来一个比喻，就是像摩尼宝珠。什么叫摩尼宝呢？我们在经典里面常读到如摩尼宝珠，讲法的时候也常听到这样的比喻。摩尼宝呢，现在我们肯定没有福报看，能听到已经算不错。摩尼宝的功德有多大？又叫如意宝。这个摩尼宝珠呢，它这个就是说体没有两二相，就是一个大摩尼宝珠，但是具足众宝，只要有功德持摩尼宝珠的人，他随意所需都能够给他提供出来。从相上来讲，就有点像有一些外道里面不是什么水晶球呀什么的，说念念就什么东西都给你在里面显现出来。它是一个比喻，比喻就是说真如法性本是一相的，但是它的本体就是真如体呢，是含藏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功德含藏在里边的。但是你淡念宝性，问题是这个宝性它一直藏在污泥中呀，你看这里有旷慧之垢，它一直在污泥中。假如果你不去磨练，不去不断的去擦，不断的去磨，那它进不了，是要有这个修德的。所以说，众生也虽然具足真如性，体性清净，但是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如果你不念真如，不修善法，就永远没有什么呀清净之时，这里做这个比喻叫摩尼宝的比喻，所以不以方便种种熏修，亦无得净，这就是我们修法的功德力，也是它的价值在。为什么呢？以垢无量，遍一切法故，修一切善行，以为对治。大家看，以垢无量，就是我们的烦恼。为什么说烦恼无边誓愿断？虽然我们也会念说自性烦恼誓愿断，就是念真如就叫自性烦恼誓愿断，可是我们每一时处每一个因缘中都已经给他注入了烦恼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你看这里讲到的，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，真如有多广大，我们的烦恼都有多无边。 诸位，你反观一下人的这个烦恼习气，就是我每天的吃喝拉撒，每个人的个性，这会儿那会儿的情绪，所有的贪着，乃至有时候很得意的幸福感，啊，整个我们的生活中一切的因缘体现，一切的这个境遇啊，都是一个烦恼海，都是烦恼海。我们叫做苦海，有时候叫做火宅，没有错呀。大家想想，设想一下我们的来处、去处、当下，没有一法不在这个海中，没有一念、没有一个因缘不在这个海中。所以，成佛之道里面讲到的"有海无边际"，世间多有苦。啊，这就叫我们说的"以垢无量变一切法"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肯定要修一切善来对治。若人修行一切善法，自然归顺真如法故。因为善法是随顺法性的啊。我们说的造业恶法是什么？恶法这讲到是分别法，造作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是背逆法性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背道而驰啊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又说略说方便有四种啊，一卯扣一环，大家看，这里讲到的是修性行。啊，那么性行里边有三种行，啊，直行、身行和这个大悲行，啊，那在这个直行、身行、大悲行，你要去修行，修一切善法，来成就这个行，那么还要有四种方便，这就很地道的讲到我们具体生活中的实操了，修法，修善法怎么修，啊，怎么去积功累德。云何为四？一者行根本方便，啊，你看这个起信论多么的如法啊！就是他从始至终的线条，他是一直没有放，没有断开这个对于真如法性的一脉贯穿的。就是说，每一个桥段板块里面，只要他展开来去称性发挥这个法义，都是立足于真如法性。所以你看，这里讲到的说，一者行根本方便，还是什么呢？正念真如，根本就是真如实相，方便就是入道的法门嘛，这叫根本方便。就是说你，啊，修这具足这三种信心的功德，那么具体怎么去修行呢？第一条就是说，以这个根本来作为入道的法门，与根本为方便，方便是入根本，这就叫做。第一个方便，啊，那大家来看怎么修呢？为观一切法自性无生，离与妄见不住生死，观一切法因缘和合，业果不失，起于大悲，修诸福德，摄化众生，不住涅槃，以随顺法性无住故。大家看这一段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在所有佛法里面，中道实相中观的知见。啊，不偏不倚，以真如理而起行，这个叫根本方便，啊，那么在这里边哈，就是说在这种修观中呀，你既不能够一直不相应这个真如理，就是把真如理给有这个放开的地方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人呀，一念须臾都不能离开般若波罗蜜，啊，这就是与真如理相应。但同时又不能什么呀？舍利他行。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多少次？印祖的开示说，一个悟到无生法的人啊，他并不能说悟了无生以后就完全什么也不干，或者就放任自流，一定于弘法利生、利益众生的事上，就点点滴滴都要认真去做，有一点差错就会入断灭空。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说。你在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空，观空。但是虽然有空，还要有缘起，不能光有性空。啊，那么这里如果只观空，好像离欲望见不住生死了，那就成了二乘，因为它会住到涅槃。如果你能发心度众生。在缘起法中，你看观一切法是因缘和合，业果不失，它是有相续的， 啊，森罗万象，虽然当体就是真如，但是真如呢要发挥成这个什么呀？所有的万象，这就叫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我们讲到的觉，就是指的一切法自性无生；行，就是指的六度万行，每一法不行，所以才叫觉行圆满。啊，我们说的解行并进，解就是观一切法无生，但是你要观无生法生，刹那刹那的生，你都要去历练，这个才叫解行并进。啊，我们讲事理圆融，这个理就是指的观一切法无生，但是你在具体的事项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理贯穿到底，这才是本事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实际上就讲的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这就叫如来。啊，因为我们凡夫不是叫来而不如嘛，就是虽然在生死中，但是呢，没有涅槃寂静，所以就是轮回来了，但是没有什么观到一切法无生，啊，那么二乘呢就叫如而不来，他是观一切法无生的，但是他就不来了，不观这个业果不是，就是他只懂性空，不知缘起甚深意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中观为实也是要相辅相成。不但有甚深意，还是要广大行，这才能成佛。那所以，只有佛叫做如来，称性所起，就是称法性理起这个方便用，这样才能既不住生死，又不住涅槃，一直随顺法性，叫做应无所住。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行起来呢？怎么行起来了？就相信他，就一直这么性着去行。啊。如果依着智慧呢，那你不去执着这个所有这些诸相、诸有为相，那我们依着慈悲呢，又不去什么落到涅槃里边，哎，取个涅槃，管管自己舒服了就好了。在法界真有这样的圣人，罗汉就这样，他管管自己舒服的住在里面，就永远不出来了，打实掉，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就叫，我们讲到的不变随缘，啊。观诸法本性无生，叫不变；那么观诸法因缘和合，业果不生呢，叫随缘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么随顺着真如法性啊，修这个无住行，修这个无住行。实际上，天台里边讲的空假中，也是在调这个法啊，相应的就是这个法。这是第一种方便。我们来看第二种方便，二者能指方便。假如果刚才呢？说起来还是非常的抽象，形而上，啊，那我们就没个下手之处。到这里的话，终于给你有把柄了。怎么叫做第二种方便？就是开始修止持诸恶莫作，啊，大家来看啊，为惭愧悔过，能止一切恶法，不令增长，以随顺法性离诸果故。啊，这就是讲到的能指方便，啊，那大家要看，你看我们从什么开始发心起修善法呢？就首先这个人要有惭愧悔过的心了。诸位，你看我们每一个，不要说大的法会了，哪怕说小的法仪，甚至很简单的念个三归，啊，乃至有一念起之的，都要说往昔所造诸恶业，都要有忏悔吗？如果没有忏悔吗？那这个仪轨肯定它是不圆满的，不如法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止过防非，就是以惭愧悔过为要领，能止我们的身口意一切的恶法，不让它增长，啊，不让它增长。你看，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话讲，前面说不是观一切法自性吗？那自性是怎样就是怎样，这个法都是自性，善法也是自性，恶法也是自性。啊，可是你在随顺法性的时候，一定要修善法，这个才能够是行是佛，是行作佛。假如果你不修善法也可以，会落到什么结果？就像提婆达多一样，虽然想的是三禅乐吧，啊，好像也有点禅定，也有点自性，但是因缘就缘在无间地狱，没有办法。啊，假如果你放任自流不修善法，好像一直在随顺法性，但是你是随不起来的，他无间地狱你去受乐。 啊，那可是在这个因缘中是疾苦之相，它是这样子的啊。那止是指什么恶呢？啊，这里讲到的说，能止一切恶法，不令增长，一个就是没有升起的恶。那这样的未生之恶呢，用惭愧能止。啊，什么叫做惭愧呢？惭就是相对自己来讲，依自己的法力，就是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本来我想，我要做个善法，做个善人，我要做个善良的人，但是我现在起了一些恶念头，害人家的心，啊，昧着良心的行，等等这些，我感觉到羞耻，这个就叫惭与己。什么叫愧呢？与他，就是我，假如果这么漏力。啊，这么无恶不作，那么在世间来讲的话，人家觉得我不对，人家觉得我不靠谱，人家不想跟我打交道，人家会讥笑、讽刺、挖苦我，说你不是个好人。在这样的一种依世间力，不敢去亲近恶友，就是不去结恶缘嘛。啊，跟恶友一起，那这个就叫愧，这样能保证没有生的恶让他不生起。啊，那么已生起的恶怎么来修呢？就是。悔过了，啊，大家来看，这里不是讲到惭愧悔过啊，两个法，悔就是悔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要知道，不是说光明心见性了就开悟了。一个人能够有后悔心，就是一种悟境，啊，能够有后悔心就是一种悟境，就是你还可救。啊，佛法有两种见闻，一个诸恶不作，二者作以能悔，啊，有悔恨心。那么，既然是悔恨心，反正做了这些已经无可奈何了，花落去了啊。但是来者可追，就是你再不敢重蹈覆辙了。这个也是随顺法性修离过行了啊。已生恶了，那么又回过来对治，这就叫能止方便，诸恶不作。再进来看第三，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。为勤供养、礼拜三宝、赞叹随喜、劝请诸佛，以敬爱三宝、醇厚心故，性德增长，乃能至求无上之道。又因佛法僧力所护故，能消业障、善根不退，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叫众善奉行了，修坐持了。啊，咱们不是有止持、坐持吗？勤修二善。什么善呢？第一个没有做的善，让他修，发起刻意的去攀援去修善法，啊，那么已经做的善不可以退，一定要相续的让他努力精进的让他善根不断的增长增长增长。所有的这一切法门中，大家看这里讲到了好多具体的，你看礼拜呀、供养三宝呀、啊乃至随喜赞叹呀、啊支求佛道呀、消除业障呀。啊，等等诸如此类的吧，啊，大家看，实际上这些都很具体，啊，供养、礼拜、随喜、赞叹，然后劝请诸佛，就这些内容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这里讲到的时候，供养、礼拜三宝，假如果我们修爱敬三宝，对三宝升起恭敬心、仰慕心、依止心，那么它会有什么利益呢？就是我们的智慧会显发，你的智慧会一直源源不断的喷涌、积攒。啊，到了一定的点了，就爆，就开悟，哈哈。那后面也讲到的，乃能至求无上之道，这个知求佛道，他能得什么利益呢？灭障的利益，啊，就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，一直在佛道上行，那自然就业消，啊。乃至这里又讲到说。佛法僧力护故，能消业障，善根不退。善根不退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修这个离愚痴行了，啊，离愚痴行了，啊，等等这些，都能起到这样的功德，啊，你看非常具体。比如说供养吧，我们修善法，修供养，供养呢对治什么恶法呢？我们的悭贪障碍，啊，不能够舍这个悭贪嘛。所以，我们修供养的时候就离开了悭贪的障碍；我们修礼拜，这里也讲到礼拜了，那么就离开我慢的障碍。啊，我这些天天天在佛堂里有人来皈依，啊，冷不防就冒出来一个，有的没有约就来了，又要皈依，一天要皈依好几次。那么有的人你说好，那么你们，这个一起向上啊， 听文庆生礼佛三拜。有的人礼佛他是什么呀？就这样，他不懂得礼佛叫顶礼啊，五体投地。他认为就手这么划拉三下就可以了，连头都不想弯的稍微低一点。这为什么？就是我慢的习气在，没有对错啊，就是每个人的习气，所有人的业力是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的。只不过我们凡夫的封闭性太重了，才说这个好那个好，这个不对那个不行，啊，他每个人的业性，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自他因缘中，把这个业习往善处推挪，把这个业习往善处什么去匡正，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下称之为度，啊，礼拜就可以离开我们的我慢障碍。那么这个赞叹啊，你在末法时期能够赞叹，就离开什么呀？毁谤的障碍。因为我们控制不住想说人家不好呀，为什么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千里闻？就是坏事大家都喜欢说，而且说起来特别有劲儿，就跟那吃面包嚼有嚼头的那面一样，啊，人人都想嚼，你嚼完我嚼，大家一起嚼，这个就是毁谤的业力很重，啊。那么这里还有讲到随喜劝请诸佛就可以离开什么？这是末法时期呢最不易觉察。很难反省的一个障碍就是嫉妒，啊，实际上属于嗔，啊，嫉妒的这个烦恼，那么就有随喜劝请就可以把它对治掉，啊，所以大家看这里讲到的十大愿望呀，是念念都是辅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修行，就这么修，想起来就这么干，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么去积累，称之为修行修持，啊。这是第三个方便，讲到这里，那么第四个方便，大家看，这里讲到说，大愿平等方便，啊，它一揽子计划跟总回向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所谓发愿尽于未来，化度一切众生，使无有余，皆令究竟无余涅槃，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。法性广大，遍一切众生，平等不二，不念彼此究竟寂灭故。这叫做大愿平等方便就是发大悲心了，只想发大悲心啊。我们大家来看，你看这一段啊，这个大愿平等方便要发到多么的广大呢？第一个，所谓发愿尽于未来，这个大愿尽于未来什么？就是要有久远心了啊，有久远心。化度一切众生，使无有余，要广大行啊。那么同时还要让他皆令究竟无余涅槃，这个就叫做第一心了啊。让所有众生都入无余涅槃，就是要入第一地嘛，第一心了啊。这样的话，以随顺法性，无断绝果，是修无尽行了。所以大家要体悟这个菩萨行径啊，一定要去读诵《普贤行愿品》。《普贤行愿品》最能够把这个无尽的这个法呢，能够发挥的张力完全给彰显出来。啊，你只有这样的大愿相资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愿力啊。你不要说天天念经，天天知道这个愿力应该广大，我告诉诸位，你就是发不到那儿，你发一下你都觉得心难受。撑得慌，啊，梗就心虚的，身心没有力气，你都推不上去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就是心量广大福德，啊，但是你只有这样的大愿，你才能体会那个法性的周遍广大，你才能体会到众生的平等具足，你才能入这个无二无别的这个究竟寂灭，啊，这一切确实就是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真如法性，啊，大家看，比如说有这个法性不二啊，真如一真法性这个概念，那么你才能在众生上面不去生所谓的有上等的、有中等的、有下等，不平等想，啊，你知道这一切法彼此平等，你才在众生份上不取什么呀冤亲的想法，没有冤亲远近之说，啊，你只能够说了解这一切法究竟寂灭，你才说度化众生的时候不用这个小法去度化了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大法小法，只有这一个法，就是究竟寂灭，真如法性，如如不动，究竟寂灭法，啊！所以大家看， 这四种方便啊，实际上都是随顺法性无断绝故，就是说这四种方便全部属于称性起修了。前面讲到的第一个要正念真如法，称这个真如法性，称性起修，那么全修在性啊，全修在性。比如说我们发这些心的话，你没有发心之前，我们学了这个法义嘛，那么就依照这些方便能够得到发心。实际上我们发心以后啊，还是要靠这些方面最终才能成佛。这就叫妙庄严录啊，这就叫妙庄严录。这是我们讲到的略说方便有四种，云何为四啊？这四种发心啊，一个是行根本方便，二一个是能止方便啊，第三个是发起善根增长方便，第四个是大愿平等方便。在这样的一种发心中去体悟圣道，成佛之道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里又有了菩萨发誓心故，则得少分见于法身，以见法身故，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。所谓从兜率天退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、转法轮、入于涅槃啊，这是第一个显这个信心成就啊，三种心、四种发心修法，那么修的什么呀？显他的殊胜功德了。就是说菩萨能够随顺着这样的三种心发出来，实住菩萨啊，就是实性已经圆满了，那么依这个观门，他就能够见法身理，就见中道实相真如法性理啊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以见法身故啊，但是他只能见少分啊，还没有到圣身的法位哈，就是只是到了这个实住菩萨啊，他只能见少分，没有到身位，但是他见到法身就可以乘大愿轮。告诉诸位，在原教里面初住的菩萨就能到他方国土去示现八相成道，利益众生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这么样演一遍佛法，能到100个国土啊。啊，这里讲到的说能现八种利益众生，像释迦牟尼佛兜率天，哎，那么降到人间，入到摩耶夫人的胎里边啊，住胎怀胎，然后生下来啊，慢慢的长到那个因缘成熟了，去出家，最后去修道，菩提树下成道，开始说法转法轮，最后80岁入于涅槃。他演这么一场戏在娑婆世界意味着什么知道吗？就叫正法演藏。这一系列的演绎，庞大的这个说法内容啊，佛教史上一脉相承流传到此，我们才能知道哦，有这个真如法性之理，才有佛法僧三宝之道。就在这一念心国土里边，那就要起到这样的决定性的作用，这就叫住持佛法啊，利益众生，这是他的殊胜功德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他当然还有一些，因为他是少分嘛，他肯定还有一些微微的过失。大家来看什么样的情形啊？然是菩萨未明法身，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能决断啊。实际上这个就是开始讲的不是原教了，是开始讲少分法身的菩萨。比如说别教的初住菩萨，他虽然入到住位了，但是呢他只破了见惑，不能叫法身，只破了见惑，还有有漏的私惑还没有断啊，私惑没有断，那么他就要留着这点惑来干什么？福祸润生了啊，就是说你要他断干净了，他就没办法来到人道来度化众生了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他就留着这个习气滋润着他下一生还必须来轮回，就用这个习气来成就他下一生来轮回再度众生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一些苦啊，微微的苦来相应啊。但实际上他就不是像我们凡夫一样被业障所牵轮回来了，哎，他是乘愿乘这个大愿轮来的，所以他绝不会堕到四恶道啊，不会堕到四恶道。那么他升到天上人间来度化众生啊，那么他只有这个什么呀，分段生死的微微的苦楚 啊，所以说未能决断随其所生，与微苦相应，啊，亦非夜系，亦有大愿自在力故，就不是业力相牵着来，啊，是愿力来的，这就我们说的，人家才称得上道家慈航，乘愿再来，啊，这是有微微的过啊。那么后面我们再看啊，如修多罗中，或说有退堕恶趣者，非其时退。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，恐怖令彼勇猛故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这样的菩萨呀，像经典里面说的，啊，经典里面说的这种菩萨呢，还有退到恶趣的情况，甚至说入了正位又退到凡夫的情况，还有这种讲法。但是他要告诉你是什么呢？非起始退。不是真的退了，不要误会，因为从所证的境界教法上来讲是讲不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比如说这样的菩萨，就刚才咱们说到证到这个果位的菩萨啊，他已经断尽了88见惑了。这一类的圣人到什么地步了？从声闻称来讲，他就已经证到出果了，已经证到出果了啊。比如说天台宗的化法四教来判，那么跟藏教的出果的境界持平了，就是入圣了呀，欲入圣流了，怎么可能退呢？已经入到位不退了，啊！如果从通教来讲，就是跟见地持平了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虽然他也许不精进了，也不好好修了，不认真修了，就是任怨在爱咋地咋地，他也能够经过7番生死就不会再轮回。已经有数了，指日可待了，啊！从别教来讲，就入到初住处了；从原教叫初性。那么，不管是从哪个教派来讲，我们就抓准一个，你了解了，就是他不会退了，已经入位不退了，怎么还会退呢？那这里解释的说为什么经中里面讲到还有退，甚至还退到恶趣的情况呢？这是权巧所说。告诉大家，权巧所说不是说已经到了十住位的菩萨真的还会退，但是有的初学菩萨他还没有到不退的地步，他就开始懈怠了，不修了，啊，就以为已经可以了，了不得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还会退，让他升起恐怖心，更加的勇猛精进，啊，是立足于这个防止会退的能退，所以说入到这个位还会退，何况你现在还没入呢？你得好好修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实际上是为了有人发难啊或者疑惑而自己设的问答了，啊，因为确实在有一些经典里边，你比如说在《璎珞本业经》里面就讲过，说七住以前都能退了，怎么个退呢？比如说他遇不到善知识，啊，1劫或者乃至到10劫，他就退菩提心了。说舍利弗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？啊，本来他是要入第七住了，要上这个道了，结果呢遇到恶知识了，就是跟他要眼睛的那个，啊，实际上是来化现的，讨厌他来了。但是这里在相上来反而成了恶知识，为什么？因为激发他，让他生烦恼。那这里要告诉大家，这是属于什么？权巧之说，不是舍利弗真的退了。有的人就死之崖板，说那佛说的经典里面讲的舍利弗都退了吗？怎么没有退？明明是什么？退了多少劫就一直没办法入大乘位，啊，一直是在小法中转悠。那大家要知道哈，舍利弗还有经中也说过，说什么呢？说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须菩提、阿难，全部都是法身大士示现成声闻的，来助释迦牟尼佛弘化。那你怎么讲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只有天台宗判教。特别判的到位了，一会儿是为时失权，一会儿是开权显示，啊，又有什么本纪太多了，啊，总是是非常的圆融无碍，唯有一个，就是促成你不断的信解行证，啊，在这条道上勇猛精进的往前迈，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，那这段话呢，讲到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后面又有来，又。大家来看这个"又"字哈，又是菩萨一发心后远离怯弱， 毕竟不堕二乘地。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勤苦难行，乃得涅槃，亦不确若。以性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自涅槃故，你看又落到正念真如了。现前一念周遍法界之真如法性，就是我们当下的本有自性，啊。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说，最究竟圆满的圆教的菩萨，他已经大开圆解了。你看菩萨一发心后，大开圆解了，已经顿悟了，那么开始要渐修。渐修就是悟后以后就远离了我们《心经》里面讲到颠倒梦想，远离恐怖了。为什么？他就远离畏怯懦弱心了，因为他永远不会退到二乘，不会退堕到二乘。啊，虽然听到以后的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艰辛跋涉才能够涅槃，但是他一点都不着急了。啊，我现在想起了那会儿我们普陀山的道生长老。我每次假期回来都看老人家坐在那儿听，那么来了人了，有的人哎来了求字嘛，他总要给借机讲一些法。那我那会儿刚刚入净土，哎呦就觉得这一辈子就是唯有只有净土了，一定要净土了，满目皆净土。那老和尚嘛给人家来开示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啊这个成佛要慢慢来，生生世世的事儿啊不是一辈子能够搞定的。那我那会儿听了就很着急啊，恨不得就插两句话说可以搞定往生净土就行了。啊，实际上这个就是老和尚的功夫了，他已经往生也有把握了，那么这个知见又开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这里讲到的，就叫做确若行。啊，当时我一听的话，这个生生世世还意思说急不得，慢慢来，谁能等上呀？啊，赶紧往生了就好了嘛，有这么好的法就可以了嘛，你还跟人家说生生世世慢慢来成佛。啊，心里就有一点那个，啊，觉得说，自己就觉得很固执，死直牙板，啊，实际上现在想想，为什么老和尚他每天半夜2点起来诵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他的主要的力量就是开始已经有了什么圆性，这个性情已经圆性了，性什么？这里讲到的性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自涅槃。就是一切世间法、僧罗万象法、至圣残业，都跟真如实相不相违背了，那他就不着急了嘛。啊，因为你哪哪都是这样的。我以前我们不是打比方嘛，就等于说不是要高速公路才能开汽车，整个大地全是高速公路，随便你开，会开不会开都这样。那你说你还着急会要不要刹车呢？还是要不要超车呀？要不要并线呀？就不要担这些心了，没有这个懦弱心了。为什么？性知一切法本来是涅槃了，那哪怕你堕到二乘，你知道二乘也是涅槃，也是真如法性啊，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勤苦累劫修，全部每一生每一世每一法每一因缘，无非是涅槃，包括这个勤苦难行，同时也是涅槃，那你还会有颠倒梦想的心吗？还会有恐怖吗？哎，这就等于说，一切恐惧唯作答案，啊，时事古今都不离当下一念，那急啥呢？还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这个就叫开元性。到这一段，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就叫做分别发趣道者，略说发性有三者，一者性成就法性。后面我们要讲这一段是属于什么？解行法性。大家来看。啊，解行发心者，当知转胜。就是说，从前面的这个正性哈，比如说我们说实性，从初住进展到实行，又马上要到实回向，将要圆满了，啊，这里讲到的就是当知转胜，已是菩萨从初正性以来，与第一阿僧祇劫将欲满故。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大阿僧祇劫要圆满了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将要到实回向最后一回向圆满了，啊，那么这时会是发生什么境界呢？什么法现前呢？与真如法中生解现前，所修离相，已知法性体无牵贪故，随顺修檀波罗蜜，已知法性无染。 离五欲故故，随顺修施罗波罗蜜，以知法性无苦，离嗔恼故，随顺修行忏体波罗蜜，以知法性无身心相，离懈怠故，随顺修行毗梨耶波罗蜜，以知法性常定体无乱故，随顺修行禅波罗蜜，以知法性体明离无明故，随顺修般若波罗蜜。你看这里看真正的才修六度万行。那么大家看这里讲到的说，所谓这个与真如法宗深解现前啊，什么叫做深解现前？就是前面的都属于浅位啊，所以这里叫做深啊，属于深位啊。那什么叫做解呢？就是所有的位次中解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不是在讲解行吗？后面的位次就叫做什么？叫做正。咱们常说实修实正就叫正，不叫解了。那么在这里深解现前，正好就是在这个段位了，比前面深，但是又属于解，啊，后面属于正，啊。那么大家看，这样的话，它一直能够符合这个真如的无相法了，终日起修，终日离相，随顺真如来修，啊。实际上，大家看啊，这里边修行我们也讲过嘛，前面的四种方便啊，从发心修，最后到这个过程中一直修，都是修这四种方便。你看，实际上这里讲到的说，深解现前，啊，所修离相，已知法性体无千单故，随顺修檀波罗蜜啊。这里的檀就是指的布施嘛，啊，檀波罗蜜就是指的布施，施罗呢就是指的持戒。啊，这个忏提呢，就是指的忍辱；毗梨叶呢，就是指的精进；禅挪呢，就是指禅定啊，有时候也叫静虑啊，静虑；般若呢，就是指的智慧的意思。这是指的六度万行啊，六度万行。那么虽然修这个六度万行，大家看它一直是随顺法性，这个法没离开过，对吧？那发现了没有？随顺法性就是前面说的根本方便，前面不是有四种方便吗？第一个行根本方便，就一直要随顺法性，这是其一。第二个，你比如修行布施呀、持戒呀，这就叫做生长善根方便，啊，离这个悭贪，离这个五欲，实际上就是指的能止息方便。前面指的行止息方便，还是前面的四种方便，啊，六波罗蜜为什么修呢？就是为了度脱众生，实际上就是大愿平等方便，而且随顺法性六波罗蜜。全部都是平等身去修，比如说修布施，三轮体空，对吧？修忍辱，实际上是无生法忍，就没有一个忍相，没有一个忍者啊，没有一个被忍的境界，所以他们无一法在离开了这个随顺法性，啊，性根本方便确实是根本，啊，这样慢慢的修，慢慢的修，那么渐次而论，越来越修得好了，所以叫做转胜，当知转胜。前面第一句叫"当知转胜"，这里第一大阿僧祇劫修圆满了以后呢，资粮位就成就。我们说的资粮位，后面就要入什么呢？入这个加行位了，啊，加功用行不叫加行位，资粮位已经修成就啊。真正的去了解还有什么啊，内凡呀、外凡呀等等这些都很细的啊，大家有兴趣呢，把教法了解一下。我们这里粗线条的介绍一下，这就叫解行法行，啊，后面我们再来看正法行。第三个板块叫正法行者是什么呢？从静心地，乃至菩萨究竟地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讲正法行？哈，静心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初地欢喜地，十地菩萨所批的第一地，啊，欢喜地。为什么这里讲正法性呢？也就是说，有别于前面不是讲过了性发心和这个解行发心吗？那这里叫做正法性，啊。同时呢，它也有别于前面的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发心了。它这是从实地的第一地发起的，叫欢喜地，初登欢喜地，所以叫正法性。为什么叫正呢？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跟真如实相，也就是中道实相开始相应了， 我们讲到的真修，以前不是说叫登地菩萨，登地菩萨，啊，一登地就意味着跟佛的知见已经开始重合了，啊，开始跟佛的知见往一块重叠了，越来越重叠了，啊，就也就等于说，像我们看月亮，如果完全乌云密布，在此之前都是乌云密布的，这一个初地开始见月亮就开始，哪怕是月牙儿，它已经开始见到真正的月亮，月光本来就出现了。啊，然后从初一十五这不断的，就等于说实地一步一步的往上正。那么大家要知道哈，这里讲到的说正和境界，所谓真如，以一转失作为境界，而此正者无有境界，为真如智，名为法身。啊，名为法身。你看，说菩萨从这个静心地啊。一直到最后的究竟，也就是等觉吧，究竟地啊，其中每一地，不管它是什么境界，你看这讲到，到究竟地正和境界呢，就是每一地有什么境界呢？那我们不是觉得说，哎呀，一地的境界二地不能比啊？实际上刚才比喻的月牙到月圆的月亮，就是看到这个月光般月亮，除了月亮还有啥呢？对不对？只不过我们在上面给他安利是初一到十五，十五到初一，实际上除了月亮还有啥呢？所以这里讲的正和境界呢，所谓真如，就是说唯有所谓的真如法现诸法实相，还有啥呢？没了。啊，但是为什么这里又要有一个我们常说的境界？境界要出现境界这个词儿呢？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依着一转识说为境界。因为要从烦恼转为智慧，那么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它显现的不一样，就是你在转的过程中它一步一步不一样，由这个差别相故说为境界，就是月亮一直是这个月亮，没有第二个月亮，但是由它月牙到半月到满月，哎，把月牙半月满月，我们把它称为叫境界，因为我们有差别的分别心，啊。所以大家看，依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说为境界，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境界可得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稍微修一点，不要说出境界了，有点法喜，今天舒服了一下啊，就不知道手脚高低，就以为修行就洋洋得意说，说认为这出境界了，动不动就是出境界，一说出境界，俨然就好像快要转凡成圣了呀，那差得太远了。因为境界，什么叫境界？最好的境界根本就没有境界。没有境界，所以说虽然这样证，实际上没有境界可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色法还是心法，啊，不管色心二法，只有真如智慧法。色心它是不相异的，色心不异，相融了就叫清净法身。啊，所以说唯真如智，名为法身，就到这地步了。啊，这是讲到这个正发心，它能够得什么功德体？那你光有这个体不行呀，你还要有用呀，就是你的作用发登地菩萨了，已经成了大菩萨、超级菩萨了，那你怎么显现自己的神通妙用了？大家来看啊，是菩萨与一念情能治十方无余世界，供养诸佛勤转法轮。唯为开导利益众生，不依文字，或是超地速成正觉，以为确若众生故；或说我与无量阿僧祇劫当成佛道，以为谢那的众生故，能是如是无数方便，不可思议。而十菩萨种性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一等，无有超过之法。以一切菩萨皆经三阿僧祇劫故，但随众生世界不同，所见所闻根欲性异，故事所行亦有差别。啊，我们先把这一段读完，稍微灵性一下。实际上这些都很好解释，啊，为什么？大家来看啊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呢，他的殊胜功德用，就是因为他证的真如法境已经彻底平等了。平等了会出现什么状况？在他的心地中。十方刹土已经自他不隔毫端了， 我们看的无量无边微尘数世界不知道有多远，整个宇宙万法，大家看望远镜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望远镜望出去不知道有多少星际星云，但是大家看，就我们不管看的有多远，离开过望远镜没有吗？从来都没有，就不隔毫端，一点都没离开过，所以它能够用一念情变质无余世界。这就是我们常天天早晚课里面念的上，以普贤行愿为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就这个意思，就到了这地步了，然后在这儿呢供佛、请法，然后因为见到一切众生平等了嘛，问过请法了，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导一心真如之理，利益众生，这个时候就不依语言文字了，我们这儿叫依语言文字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就是太殊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证法身之前呀，虽然你天天在下化众生，实际上就是虽然在利他，全部都是自利，还是在上求佛道。你没悟到法身的时候，没见到法身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种种方便都是为了让你证得、慧得、悟到这个真如法体。所以虽然貌似在下化众生，实际上在上求佛的，所以我自己讲法也是，貌似在弘法利生，实际上就给自己听，自己不断的在这个上面讲的，希望哪一天突然就真如法性就现前，坐在这法座上就现前，那实际上还是什么呢？上求佛道。那么你证了法身之后，好像你也不管不顾的，就是趋向于佛道，实际上无边无际的在下化众生，就正好反过来了，那么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没有发心之前呀，就是这个善根也有深浅，烦恼也有薄厚，对吧？所有的根性也有劣根，也有钝根。你设的什么方便，他修的精进呢，还是懈怠懒惰，都是不同的。只要你一入法性，就是一入同生性，就是登地以后呢，就开始无功用行了，就没有差别了。所有的差别就不在你这一方了，出现在什么？众生的根性之意上开始示现差别，开始示现差别，所以示现差别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或示现顿超诸次第，速成正觉。比如说，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善财，善财童子53参就是一生成办圆满佛果。一部《华严经》就是讲一生圆满，比如说《法华经》里面的龙女，8岁就成佛了。我们想想，一个女众，一个畜生，不是说成佛要怎么怎么样庄严，又要女转男生，那人家畜生女众直接就成佛，8岁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是为有一些怯弱的众生，他说佛道太长了，受不了，永远就跟我刚才坐在道老跟前一样，受不了那么远，我可受不了。那他就说这个，哎，或是超地速成正觉。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？我当时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就因为念到一句叫"超出常伦诸地之行，现前修习普贤之福"，就非常相应，就懒嘛，懒人就这样，所以说就有了希望。那么有一些人呢，你看这个懈怠的众生了，如果不说佛道久远难成的话，他就懒得完全不动了，算盘珠子扒一下动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给他说，久远才能成就佛道。比如说，释迦牟尼佛3大阿僧祇劫才行满了。实际上，各位想想，3大阿僧祇劫它不是用时间来计算的呀。我们只是用这个修行的功夫，比如说从初住一直到十回向满了，是第1大阿僧祇劫。你哪怕用一念把这全修成就了，1大阿僧祇劫过去。你比如说，从登地到第七地是第2大阿僧祇劫，你哪怕一刹那修圆满了，2大阿僧祇劫过去，它是这么一个来计算，所以众生因为根性差异，那么再这样才给他讲的，就像世俗里边也有这样的法吗？为什么黄粱一梦就梦了40年呢？结果醒来了，那粥还没熬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菩萨守法，用的就是法性的功能。真如法性就具足这个功能，就让你一梦40年，跟一念一梦是同步的。你想怎样，你入到这个法就这么来，入到那个法就那么来，看这个众生的根性是怎样。所以我们讲 观世平同学讲过，我们说王子为求仙，单程入九天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近千年。山里面过了七天，世上就一千年过去，啊。所以这个正是经里面那个善财童子去亲近善的时候，这个仙人就把善财的头这么拉着，啊，把善财的手拉上呢，就经历了微尘数劫，佛就赞叹说：“哎呀，这个50小劫，光赞佛就赞叹了50小劫，你说他经过了多少劫？”就拉着他的手就行这个法，结果在场的大众一看，就过了半天而已，感觉到只过了半天啊，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呀？就叫做能事如是，无数方便不可思议，能事如是方便不可思议，啊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说，不能以凡情来计算这些劫之长短了，因为怎么讲呢？无始无明，我们常讲到说。悟要顿悟，那么这个修呢要渐修，啊，你看这法也是真的不可思议，怎么时间也停了啊？刚讲到这个法，钟也停掉。你说我们天天看着钟，我还看出这快到9点了，这钟也停掉了，被讲的加持，被法加持，啊，所以这个你看我还半天开始还没到9点，这个9点10分了啊，然后这就是时间正好讲到这里，就是说悟要顿悟，修要渐修。啊，就是反迷归悟的上还是有差别的，就好像我们《楞严经》那个眼若达多，对吧？眼若达多到处神经的找他的头，当他发现头就在他身上的时候，那这个是猛子发现了，但是他还得坐下来喘口气儿，才慢慢身体才平息下来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海边，初15要放生，说又要刮大风了，那么这个狂风顿歇了以后，那海上面的大波大浪是也歇下来，但是这个微微的波浪，它要久久的才能定得住，对吧？我们梅雨季节，太阳出来一照，那太阳一出来，不是这些雾就散掉了吗？但是这个潮湿的这个气味，你还得慢慢才能晾干。哎，所以说，就像我们外面流浪了很久的客人到了家里以后，好像这个行程已经再也不流浪了，顿歇了，走到这儿了，到了家里，可是家里面的具体的事物，你还得次第去料理，这就叫做顿悟渐修啊。所以真如在这里边呢，无始劫中呢。就是依生灭门而立了三大阿僧祇劫，真如门来讲，没有什么劫不劫，阿僧祇不阿僧祇劫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指的，它是从正法性的角度。后面一句我们灌完啊，尔时菩萨种性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义等无有超过之法，啊，什么讲呢？就是说，虽然前面全巧示现的这么多差别，但是实际上菩萨都是大乘种性。根基也是平等的，菩萨种性根等，那么他的发心修行也是平等，所证的真如法也是平等，法性平等，就没有超过之法，就是没有一法更能够过涅槃，你过这个真如法性，这就是为什么说但复本始性，更无一法性，没有一法是性的，啊，无有超过之法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多？是大神大明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这个无等等，就表的没有法能超过它，因为它已经是最圆满、究竟至极之处了。啊，一切菩萨皆经三阿僧祇劫故，但随众生世界不同。啊，每一个众生所处的国土世界，不要说一个世界了，就咱们地球上就24个时区啊，你说按谁的呢？按谁的时间算呢？对吧？所见所闻。根欲性义，所事所行亦有差别，这是讲的正法性。那后面再往下看呢，又开始讲了啊。又菩萨发心相者，有3种微细之相，云何为三？一者真心无分别故，二者方便心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，三者业识心微细起灭故。这个是讲什么内容呢？就是说菩萨修到这个地步。啊，地上菩萨虽然有利益众生的功德，但是他跟佛的差别像在哪里？有同有异，就是不如佛圆满，哪怕差这么一点点，就是菩萨，不是佛，啊，所以只能叫做大道兄众生，不能叫做大圆满觉啊。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下一讲再讲。好，请诸位合掌，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 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好，随喜大家，阿弥陀佛。